圣咏是天人之间最美丽的对话与祈祷诗篇。主耶稣是达味后裔，也常以圣咏祈祷。
各位教友，请向逾越节的羔羊献祭歌颂。
让我们协同耶稣与达味，一起同声咏唱圣咏的浩瀚世界。欢迎来到达味的卡拉 OK。
我们知道基督却是从死者中复活，神的君王，求你垂怜我们。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正，很高兴跟各位在空中相会，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第一集的达味的卡拉 OK。 那么各位可能很怀疑说，为什么我们取这个名称当作我们节目的名字？那其实大家看到卡拉 OK 就知道是一个音乐性的东西，那达味王可能大家也都认识，所以两者结合起来就代表说我们这个节目是要来介绍圣咏的。那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很高兴有录音师白木耳跟我们在一起，共同为大家来服务。
大家好，我是白木耳。哎，大家一定觉得奇怪，我为什么叫白木耳？因为我的祖先叫做萨姆尔。对，
是。
那我的爸爸叫黑木耳。所以呢，要唱歌白木耳非常重要，他能够滋阴润肺啊。他对嗓子应该也是蛮好的，
还可以养颜美容呢。
对对对对对，
好的，谢谢我们白木耳在这个节目当中帮忙我来一起为各位服务。大家都知道撒母耳在圣经里面就是达味之前的那个王嘛，所以两者关系非常的密切。好，我在这边也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做江正，江太公的江，地震的震。那么白木耳，这个节目为什么会找我来主持啊？
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音乐性的节目，而且又是介绍圣咏。
是。
对，所以这个节目呢，也是因为要，我们知道江正有一套很大套的那个圣咏的曲集，所以怕没有地方推广，所以
是
有机会能够好好的推广，让大陆的听众朋友呢也能够。你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我希望大家能够亲近圣咏，了解圣咏。
他希望所有华人的教会都能够唱他的达唱咏。
哦，那倒不见得啦。感谢你哦，白木耳。是这样子哈，我在2004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在我们的堂区被邀请写弥撒中的达唱咏。那个时候我想说我可以试试看哈。那没想到说一首接着一首，我自己一方面也欲罢不能，二方面也是有很多其他的堂区的需要陆续来跟我邀请说，可不可以让他们也能够用咏唱的方式来表现弥撒中的达唱咏。那因为这个机缘，慢慢的我就从2004年一直到2007年把这整个甲乙丙三年的全部的达唱咏都完成了。那最后呢，就是把它整理成一套出版。那当然到现在2013年已经过了蛮多年了，所以可能大家会误会我是圣咏的专家，其实不然啦，其实不然，我只是比较有一些长时间的接触，然后陆续办了一些圣咏讲座。那感谢真理电台的厚爱邀请我来，所以我是希望这个节目的形态除了介绍大家圣咏的美好以外，那另外也把我的一些创作歌曲和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知道圣咏它是一个非常美的祈祷，基本上它已经涵盖了所有的祈祷内容。那很多人不晓得要怎么样跟天主说话，其实圣咏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这一部分我们陆续会在后面的节目慢慢跟大家来介绍。所以我们首先呢，我先来让大家听一首我自己的作品，就是圣咏第113篇。那这首歌呢，基本上它的答句是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用达唱咏的形态，我们跟着这个领唱的 歌者，当我们唱到答句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把这个答句来用咏唱的方式把它唱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来听听看这首圣咏113篇，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
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
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
上主的仆人请同声赞颂，赞颂上主
永受赞美。
上主超越列国万邦，他的光荣凌驾穹苍。
上主的名永受赞美，
他把软弱的人从尘埃里救起，把穷苦的人由粪土中高举，使他们与共情同行，神兵卒。
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
好，听完这首歌，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接受这种作曲的方式。当时我在谱曲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一直觉得说圣咏跟我们的生活是这么的贴近，它是我们所有呼声的集合，那么是不是应该我们把它做得通俗一点，这是当然是我个人的想法了。当然这个导致说很多我的作品其实在弥撒当中咏唱打唱咏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说有点冲突，因为比如说有一些欢乐的曲风呢，可能很多的教友会把它直接放到我们堂区里面去，所以这个其实我也跟很多人讨论过，可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事情哈。那 anyway， 我是觉得说我们在写圣咏的时候，尽量去贴近它的曲风来写，那可能会造成各种不同的风格。可是基本上我是认为音乐性应该是要通俗的哈，所以希望各位听众能够喜欢，因为陆续在每周的节目里面，我们会播放很多首我的圣咏作品，也希望你们不管你是在工作，你是在开车，或者是你在电脑桌前面，你在听这首音乐的时候，你都把它当作是一个祈祷，甚至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咏唱。想象你就是跟大卫王在一起写这个诗篇送给我们的天主。好，白默尔，你觉得这个风格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这个风格我相信蛮适合中壮年的。
中壮年是什么？太老气吗？
不会啊，就比较沉稳啊，内敛啊。
哦，是啦是啦，
对对对对，毕竟他的曲调也比较属于中版的。
是，
对
对，因为圣咏毕竟是来自天主的启示，所以我们还是要避免它流于俗化，所以可能还是有点限制了，所以可能
你如果太绕口的东西你可能无法思考。
是是是，因为毕竟一个圣咏歌曲它的主角仍然在圣言上面，而不是歌曲的上面，这个是我们在写圣咏歌曲的一个前提了。好，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谈谈说这个圣咏它到底是什么，然 然后它到底有什么重要性，我们可以来看看一些从前教父的讲法，一些圣父的讲法。在大概西元300多年，一个圣父叫做圣盎波罗穴，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是非常真实的反映圣咏的精髓。他说，圣咏之本身的确就是天主赐予民众的降福，是天主光荣的表现，是信友团体向天主所发出的赞词，是每个人借以获得心安神乐的途径，是信友集会的言语，是教会的呼声，是信德甘宜的回音，是充满尊敬的虔诚，是自由的喜乐，是爱德的欢呼，是征服的反应。我想这段话其实大家可能来不及用笔写下来，可是对我来讲，他把圣咏描述的非常的完整，而且整个的精髓都在里面，是每个人借以获得心安神乐的途径。那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不晓得怎么样跟天主回应，或不晓得怎么样向天主说话，其实圣咏提供了我们非常多的好的答案，因为这个本身就是天主先告诉了我们他希望我们怎么样跟他讲话，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变成一个随手随时可以取得的一个工具，所以大家不要忽略了圣咏的重要性。那这就是本节目制作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用处了，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好好的来用圣咏，把它变成你日常生活祈祷的一个工具。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圣父他提到说，圣咏集犹如地上的乐园，他收集了其他圣经书籍中的各种美好果实，将之变成诗歌，变成我的诗歌，而奉献于上主，为那些不断诵念圣咏的人就好似一面镜子，使人在那里可以发现自己，而产生内心的感动，而将这内心的感动形成外在善行的动力。这个圣父是圣阿塔纳穴。好，在这边呢，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不断诵念圣咏的人就好似一面镜子，使人在那里可以发现自己，而产生内心的感动。那这个感动呢，可以让我们变成我们外在善行的动力。所以诵念圣咏或者使用圣咏，它可以从我们内心来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变成在圣化的路上不断的有一个天主的声音陪伴。这个是一个圣咏非常宝贵的地方，它不像其他的章节或者其他的圣经的书，它是单方面从天主而来的启示。圣咏是天主启示给这些诗人，包括我们说大卫王，他是最重要的一个圣咏的作者，然后再将这些诗歌再呈现给上主，所以他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在整部圣经里面天人同时对话的一部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的位置上面，他就是在圣经的最中心，这也让我们知道说圣咏的重要性。好，我们刚刚赞美了上主，接下来我们要再赞美上主一次。那白穆尔，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常常赞美上主吗？
因为第一个我们爱他嘛，我们要回馈他。对，那还有他给我们的恩典。当然我们现在是活在新约时代，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就是天主降生为人的一个标记，也是一个事实嘛。所以我们要感谢他白白的救恩，当然要赞美他了。
是，其实我们会发现一点其实天主一点都不需要我们的赞美，不是吗？
他要的是我们那个赞美的心。
是，这就是重点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常常赞美天主？因为其实你可以从以后天堂的生活来窥见就是我们在天堂其实没有别的事情做，
就这样。那很无聊
那倒不会。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做了，因为天堂也是要大家
那八仙果要到处种八仙果。
因为天堂是一个只有利他而没有利己的一个地方
无私。
对，所以在天堂所有的圣人圣女都在想着怎么样建构一个最完美的一个地方，所以应该还是有事情做，可是他们 绝大部分的时间只能赞美天主，因为在那里其实一切都圆满了。
对对对对
对，所以那现在的我们为什么要赞美天主？其实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能够不断的赞美上主，那这个赞美当然是由内心而发出的，那会一直在宣告我们跟上主的关系，一直在宣告我们对他的信赖，一直在宣告上主的爱。所以天主很希望说我们用赞美的方式来让我们的成圣道路不断的向前进。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准备要听这首也一样是赞美上主圣名的歌，它的答句是上主歌颂你的圣名多么美好。其实大家如果去看我们的圣经的圣咏集引言，他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我觉得可以帮助大家了解圣咏到底它是什么。他写圣咏集因它的内容包罗万象，为神学伦理道德以及虔诚的宗教生活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是天主圣神赐予天主子民一部最完善的静心养性和祈祷的手册，只要有一册在手，就不愁不知如何与天主密谈终取。诚然，天主圣咏集里面有一些诅咒的诗，它不合新约的精神，但是如果我们用新约的角度去看的话，它已提供了我们要一个警惕。如果恶人会遭受天主的惩罚，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好好的读圣咏。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
上主歌颂你的圣名多么
你如逃避僧侣一样。
生命多么
歌颂你的生命多